是清净，没有偏爱。那么这种大慈大悲是怎么发生的呢？那你要去研究观世音菩萨的经典啊，虽然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，本来具足的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前啊？用什么方法把本来具足的大慈大悲都能够显发出来？就是观音三经里面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啊。三经过去我们也讲过啊，讲是讲了没效果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大慈大悲没发出来啊。啊，再看下面大势至菩萨，他代表的啊是自性智啊，就是真如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智慧。这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 啊智慧是本有的，有智慧呀、啊、才叫大势，这个势就是势力啊，能力啊，哦，某人这个力量很大啊，他有这个大的势力，大的势力是从智慧里面来的，没有智慧你就没有能力啊，有智慧才有能力啊，啊，智慧越大才能办大事啊，智慧小不能办大事啊，啊，所以大智慧呀、啊、也是自心里面本来具足的啊，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智慧啊，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慈悲，有智慧有能力办事，有慈悲肯办事，这就太好了啊！否则的话，有智慧没有慈悲，他有能力他不肯干，那也是枉然啊！有人很想干，没有能力也办不成。必须要具同时具足慈悲与智慧啊，才能够真正成就自己利益众生啊。那么这个经文里面啊，经里面呢有声闻有菩萨啊，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。声闻呢就是自性真啊，这是讲的二谛啊，真谛啊，真谛呀是从本体上说的，俗谛呀是从现象上说的，从作用上说的。因为摩罗汉呢，他们只着重啊修定啊，只着重啊修自己啊，修定不肯去帮助别人啊，所以他代表这个真谛，完全修自己的本体啊，就修自己的清净心。菩萨呢，从空出假啊，他在声闻之上啊，他得到清净心，得到清净心之后，清净心中具足慈悲。所以他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，所以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他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这叫自性俗。所以你看看 佛门里头，无论是雕塑的或者是彩画的啊，你看画的这些像，凡是画这个阿罗汉都是出家像，凡是画的菩萨都是在家像。你看菩萨里面啊，在我们中国大家晓得四大菩萨，其中有三个是在家乡，观音菩萨在家乡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都是在家乡，只有地藏菩萨是个出家乡。啊，因为地藏菩萨是他这个化身呢，是唐朝时候，那个时候就现在的韩国人。啊，他到我们中国九华山来修道，啊，那么以后大家知道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，啊，所以都塑他的像，那么他是出家人，塑他出家像。啊，除此之外，你看看这个菩萨像，通通都是在家像，啊，弥勒菩萨在我们中国塑的是出家像，因为我们中国是塑的布袋和尚。那么在印度呢，都是在家乡。你看印度的弥勒菩萨，啊，也是一个女子身，啊，面目非常清秀，在家乡。啊，所以凡是菩萨了，都实现的在家乡。啊，容易帮助人啊，啊。都是和光同尘的，啊，以四摄法利益一切众生，啊，菩萨代表自性所地，啊，俗就是自性的起用，啊，起用，啊，阿罗汉代表自性的本体，啊，菩萨代表自性的作用，啊，这个就是说明，从原理上来给你说明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，啊，这些事情菩萨、佛、声闻、缘觉、观音、世智怎么变出来的，通通是你自信清净心里面无量的德能变现出来的，啊，全都是自心里面变现的，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底下总而言之是种种庄严，皆自性万德万恒。啊，这个行都去身，当动词讲，啊，就是造作啊。全是自信变现的，若一毫法从心外生，则不名为大乘法也，啊，这就是常说的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明了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真实相，那么我们娑婆世界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，这是我们要相信的，你才叫真正幸福。如果对这个不相信，不叫幸福了。这个我们再看，回过头来呀，看这个这个经文我们继续看，它是此经盖全章自信， 这个演义底下呢是问，这是假设一个问答。玄奘自信乃说华言，将此一环呢，何得有此？我们把这一段念下去。答：华严乃故经王，故经皆华严眷属，今经以华严性海为宗，既宗华严何妨越心？又注经从法华开显之后，不论何经总皆玄妙，皆可称经故。这一段呢相当重要，能够帮助我们破语起心取信。严格的讲，修行要把修行两个字的定义要搞清楚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我们行为有错误啊，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做修行。什么是正呢？与自信相应的，这是正。自信照、自信急、自信悲、自信智、自信真、自信俗，与这些相应，这是正的。心行不正，与这个相违背呀，就是邪。要把邪修正，修成正，这个叫修行。邪迷呀，叫凡夫；正觉叫菩萨。修行是讲的这么一桩事情。修行如果不把这些理论完全把它贯彻，动了可以说在修行上免不了要有障碍啊！要真正的把它建立一个体系完整的体系，破除一切迷障，是我们菩萨道上一帆风顺。那么最好的就是华严经。华严经呢没法子讲，太长了。华严经呀，这个说听的因缘呢，总得要诸位将来退休之后，你有时间了，没事情做了吧？听这个经，一天听八个钟点，一年圆满，那是最理想的，最理想的。一天听八个钟点，如果一天听四个钟点呢，两年圆满。也行，两年一部经圆满。如果像我们一个礼拜讲三个钟点，那恐怕得十几二十年呢。我们李老师在台中一个星期讲一个钟点，我给他算了一算，总要50年。
你说这怎么行呢？啊，那个寿命短的还不行了，是，还没法子了。啊，这经太长了啊，这一部经啊，至少要2500个小时到3000个小时才能讲完。啊，那真是把这个自信啊完全说出来了。啊，理论、现象、作用全都说出来了，全仗自信啊。华严实在是太好了，你说不讲吧，不讲真不行。现在这个世界，邪见、邪知、邪见呢，充斥在世间。就是楞严经所说的，末法时期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。能够降服这些邪知邪见的，只有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啊，现在我们也没机会呀，没机缘了。啊，同学们如果努力努力啊，将来都退休了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啊，居住在一起啊，最先这个地方建大楼啊，我就在提倡了。啊，就希望我们学佛的同修啊，大家到这里来买这个房子，一个人买一户，整个大楼都是我们同修住的。我们在这里搞个大讲堂啊，上课了110大家都来了，下课了个人回家。这个我们一天可以在此地讲个4个钟点没问题的。你没有时间来听，那么这个电视机牵一条线到你家里去，你在家里就可以看了。那同意在一个大楼吗？哎，这能办得到啊？哎，到念佛的时候呢，你有时间你就来，没有时间，扩音器已经送到你家里去了，你在家里念佛，啊，1天24小时佛号都不中断。我们这个大楼就是极乐世界了，啊，这可以办得到的，不是办不到的呀，啊，你们如果不肯努力啊，我将来就在美国先办。啊，美国现在很多人都接受我这个意见，啊，他们非常乐意的来办，啊，在那里盖一个老人公寓，啊，我们欢迎退休的人都到我们那里去，啊，凡是念佛的退了休的都集中到我们这一个道场来，啊，那么这个道场呢可以讲华严经，啊，大家都没事情吗？啊。每一天听4个钟点经啊，念个5-6个钟点佛啊，自自在在，什么烦恼都没有。啊，如果那么多老人住在一起，要是不讲经不念佛，住上3天呢，各有各的意见，就要吵架，要打架起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佛经一听啊，心都清凉了，啊，烦恼都化掉了。很理想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年头啊，度众生呢是要以老年人为主，啊，年轻人呢给你们借化缘，你们晓得佛法的好处，到年老的时候来参加，啊，来参加我们道场，啊，今天讲到华严经的，不能不讲，啊，尤其是在这个时代。我是深深感觉到，啊，这个华严一定要讲，啊。那么这个地方他提的这个疑问是全仗自信的，在我们整个佛经里面，只有一部华严，啊，是全仗自信，啊。那么华严以下，啊，是降次一环，就是华严经以下的。任何一部经典要说全仗自信啊，未免太夸大了一点啊，这个意思在此地啊，好像把这个地位啊提得太高了啊， 这华严经等量习观，那还得了吗？啊，这何得有此呢？底下解答，答得好。华严乃诸经王，啊，这一切经中，好比他是帝王一样，啊，他是高高在上，所以华严呢是佛的根本法门，啊，是佛的根本法。那么一切经呢，都是华严的枝叶，是华严的眷属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都是华严经的一部分。啊，你比如说六百卷的大般若，这个在经的分量上是最大的。它只是华严里面所讲的般若智慧里面一部分而已，啊，它不是全体。啊，那么唯识宗的那么多经论，也可以是华严里面的法相的一分而已。啊，最圆满、最究竟的是华严。我们过去这一部经差不多讲了啊，一直到现在讲了将近有2000个小时的啊，1/3还不到啊，一半是超过了，1/3还不到啊，可见的这部经确确实实是要很长的时间，要很有耐心来修学。啊，像我们目前这种讲经方式不适合讲华严。啊，华严经一定是像学校上课一样，天天到时候就开讲。啊，一天4个钟点是最理想。啊，2年一部圆满。那么此地说了，精进以华严心海为宗，啊，精进就是讲这一部弥陀经，啊，华严是讲自信嘛，海是比喻，自信呢广大无边，啊，只好用大海来做比喻。这一部经呢是以华严心海为它的宗旨。这个是一点不过分的，因为华严经到最后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早归极乐，可见的这一部经真正是华严经宗旨的所在。所以它跟华严经是一不二。那么我在开经之前都说过，华严经可以说是详细的弥陀经，啊，细说弥陀就是华严经，啊，弥陀经呢是华严经的纲要，啊，是华严经的精华，这两部经是一不是二啊，啊，弥陀经就是小本的华严经啊，略本的华严经啊，啊，既宗华严呢，何妨有心？啊，既然是华跟华严经同一个宗旨，啊，同一个离体。当然没问题，啊，可以说全章自信，啊，与华严经无二无别，啊，那么下面又说是有诸经从法华开显之后，啊，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幕后所说的，啊，他是讲法华经时的最后 到法华会上开权显实，从前所讲的全是方便法，最后啊给我们讲的真实法啊，所以法华会上完全讲真实，开权显实的啊，说出佛一生不管讲什么经，都是从真如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啊。那么有这一说呢，那就可以说只要是佛所说的通通是真心，因为佛已经证得自信啊，他所说的句句话都是从自信清净心当中流露出来的。在我们中国所代表的那六祖大师啊，六祖见了心，你看坛经里面字字句句确实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啊，所以他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含有无尽的意思啊，越读越有兴趣啊，越看越想看，其味无穷啊。下面说呢啊，又诸经呢皆不离自心啊，这个里头也简单给我们解释了三乘十二分教啊，三乘这是一个名词啊，乘呢就是车啊，车乘啊，车呢有大车有小车啊，它的容载量啊就不一样啊，在古时候小车叫羊车，那个羊拉的车小车可以做一个小朋友啊，羊车啊，中车呢牛拉的车啊，牛车啊，我们现在还能见到啊，牛车啊，这个大车呢是马车啊，马的这个力气大啊，马车那个马车可以坐十几个人啊，牛车可以坐五六个人啊，羊车只能坐一个人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用这个来做比喻。小乘呢就自度啊，就自了汉啊，中乘呢就是圆觉，他的心量也不广大啊，能够容纳众生呢是有限度的。菩萨是大乘，所以用这个来做比喻啊，这个三乘就是说的啊，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啊。佛说法呢是应机说法，就是你是什么样的程度给你说什么法门啊，你是小乘根性我只要自了就好了，我不管别人的事情，人家也不要管我，那你碰到佛呢，佛就给你教小乘法啊，让你啊很满意的做个自了汉。佛不勉强人，不劝你，哎呀你要发大心啊，你要行菩萨道，佛才不那么啰嗦了，呵呵，你想学小乘就教你小乘啊，你要想学大乘他就教你大乘。那么这就是三种不同的根性啊，所以这个佛法呢有三种不同的教学的仪式啊。这个十二分教呢是讲啊，经佛经呢一共有十二种不同的题材写出来的啊，佛当年讲演讲 也是有十二种不同的方式讲的。啊，我们现在看经，这个经典呢是文字写出来的，非常的明显。啊，像这样的文章我们叫散文。啊，这是用散文题材写的。啊，这就是十二分里面的一分一种。啊，分是分别。啊，一分有十二种。你比如有寄诵呢，那诗歌的题材啊。那么这部经特别的这个从内容里面去看呢，它有说有无问自说啊。所以弥陀经里在十二分教里面它有两分啊，一种是长行，就是散文题，一种是无问自说啊。他这个里面没有诗歌，没有这个寄诵，也没有密咒啊，所以他是属于两种啊，这个十二种是两种啊。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十二种题材通通都有的就是华严经啊。华严经这个十二种方法具足啊，像法华经里面只有九种啊，这九种，当然经越大啊，里面所用的东西越多啊，经越短呢越少啊。但是像心经的时候还有两种啊，一种是散文的题材长行，一种是密咒啊。心经后面有咒啊，有密咒，它属于两种啊。说教教皆归妙性呢，言言尽是真如。啊，这个教就是十二种题材，无论哪一种题材都是从真如妙性里面发出来的。啊，言言就是字字啊，啊，字字啊都尽泄真如啊，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啊。所以华严经上说啊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，这个话很有道理啊。我们凡夫用的是什么心呢？用的是分别心、执着心、妄想心。看佛经也把佛经变成了分别执着妄想，变成世间法了啊。所以这个经典摆在我们面前会变直的呀。啊，假如我们自己要是见性了，明心见性了，给诸位说，我们就看幼稚园小朋友念的那个教科书都是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哎，境随心转，妙不可言呐。啊，你自己见了性了，你见到一切境界通通是法性啊。没有见性的时候，把见性人的言语文章啊都糟蹋掉了。所以学佛是以见性为第一个重要的目标啊。见性就成佛啊，禅家思想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若立自性啊，皆为魔境。魔境就是障碍啊，魔障啊。啊，这个魔这个字啊，在当时是心造的字，心字啊。原本这个意思，这个魔是折磨，这个底下是个石头，折磨啊。这个字相传是梁武帝发明的。梁武帝说这个折磨太可怕了啊，像遇到鬼一样，所以他就 把那个石头去掉，换成一个鬼啊，就是取这个意思啊。梁武帝造的一个字啊，新发明的新字啊。所以说，如果离开了自性啊，都变成了分别之处啊，都变成了世间的问题。对于这个修心，修心呢，当然成为一种障碍啊，这个叫做魔印呐。那么这是开端，莲池大师一定要把自信摆在前面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底下呢，这是解释莲池大师这个序文了啊。灵明洞彻，灵的灵觉，明的明显，日月虽明，不得称灵，今为至明之中，神节不测，明不足以尽之，故曰灵明。这个抄里头啊，有这个就是有这么一段话啊，注解灵明两个字。演义里头呢又有讲解啊，我们看演义，灵者灵觉啊，觉呢是有知觉的，灵觉者不同目识之无心啊，目啊是讲的植物，石是讲的矿物啊，植物跟矿物虽然也有觉，有知觉，但是比起动物来讲呢，那差得太远了啊，所以我们把它看作无觉啊，无心，它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执着心，没有妄想心啊。那么又不同啊，虚空之明万明啊，虚空啊，它也是不灵也不觉，所以叫万虚空啊。得有心才灵啊，明显的体露堂堂，无遮无障。灵呢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灵觉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灵觉不行啊，前面讲了有障碍呀 啊有障碍不行，但是虽有障碍呀，并不是灵觉没有了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，只是障碍而不能够现前啊，譬如阴天，云才把太阳遮住了，我们见不到阳光了，不是没有太阳，太阳还是有的啊，是有障碍，暂时把它障碍住了啊，使它的光明不能够完完全全的透出来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诸位不要以为我们迷了哦，我们的灵明觉知啊就没有了，失掉了，这是错误的。 啊，我们的黎明觉知跟诸佛菩萨一样，啊，决定没有两样，决定没有失去。啊，在目前那个只是有障碍，障碍去掉的时候，立刻就恢复。所以这个明呢是明显的意思，啊，体露堂堂就是没有障碍了，就明显了，啊，这叫真性啊，灵明。那么日月虽明，不能称灵，啊，日月光明，但是呢它不灵，啊，这个底下讲不得称灵者，日以阳明照昼，啊，白天我们看到太阳，月以清凉照夜，虽有光明啊，而不显灵觉。啊，这个意思，它有光明是不错，它明是不错，明里头不灵也不觉。彼既不自显，人自不得称也。啊，所以我们他自己显不出灵与觉，我们称太阳称月亮，啊，我们不会称他有灵有觉，不会称他的，啊，那么下面呢，啊，这个说明我们的自信呢，啊，是既明又觉，啊，是敬畏至明之中。这边是明到了极处了，啊，这里面呢又有神洁不测了，啊，什么叫神洁不测呢？这个注解里面有说，无缘而照，无虑而知，谓之神洁。缘是因缘，大论里面讲啊，啊，这个论言上也说，非因缘非自然，啊，这个是给诸位说真实话的，跟你说因缘说自然是第二义方便说。要说到自信上呢，因缘自然通通说不上，啊，这种灵明觉照啊是自信的本能，啊，它是无所不知，全知全能，它这个知不要去思维，虑是思虑啊，不必思虑就知道了，这叫神洁，甚至神奇莫测，他就理解了，啊，要知道这是我们的本能，啊，所以诸位要见了信之后，无论什么事情一看就明了了，一听就明了了，不要去想，从来没有见过的，只要一提，他都通达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我们今天讲，哎呀，这是天才。啊，真正是神奇莫测，大地莫能识其端，至圣又未穷其顶，谓之不测。地没有尽头的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找不到它的源头，啊，世间的大圣大贤，啊，也不能够啊知道它的最高峰，啊，所以叫不测，因此啊，明不能 啊，不足以禁止，所以这个合起来讲灵敏啊，故曰灵敏啊，这是序文里面开端的两个字，解释这两个字啊，这两个字完全是用来形容我们自信真心真如本体，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啊。这个今天时间呢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希望诸位仔细地来听讲啊，来研究啊，能把这个注解要是研究个根底了，诸位读华严经就有兴趣了，就能够肚子出味道出来。